早上好，
早上好，
我代表杰斐逊公园教会向大家问安，很高兴能够再次和大家一起敬拜。你曾经有没有感到失望过吗？常常让我感到一点失望的一件事是林哥尼尔福音事工每隔几年做的一项调查，这个调查叫做神学现状。他们调查了几千人包括了教会内外的人看看他们到底相信什么。那2025年的调查显示了一些令人惊讶的结果，关于那些被归类为福音派的人。福音派就是那些像这教会一样的人认同圣经的威权，相信唯独借着耶稣才能得救。那在这些福音派人士当中，64%的人同意这句话：每个人都会犯一点罪，但大多数人的本性是好的。然后47%的人相信神悦纳各种宗教的敬拜，包括伊斯兰教。所以这些结果让我感到失望。这些数据其实跟非基督徒的数据其实差不了多少。失望是我们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经历。除了神学现状之外，也许你对这个世界的现状感到失望。你看看周围这个社会，到处都是邪恶，到处都是混乱迷失，就感到有点失望。为什么神还在允许这一切呢？或者有可能你可能是对教会感到失望。你原来以为教会是一个完美的基督徒团体，可是到现在你却看到里面有各种罪，各种难处。神为什么不多彰显一点他的能力，让教会长得快一点？也许你希望自己能有更好的生活，更好的人际关系，而你对他们现在的样子感到有点失望。有一本很有名的关于婚姻的书叫你原本以为会怎样。这本书提出，婚姻中很多的挫折和失望其实都是来自不切实际的期待，而事实上婚姻不过是两个自私的罪人生活在一起。不管是什么，在这一切让我们失望的事情背后，我想是不是其实也藏着一点对神的失望吗？毕竟如果神是掌管万有，如果他的国已经来到了，借着耶稣来临了，为什么世界事情还是这样子？难道不应该好一点吗？那在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里，耶稣告诉我们他的国是什么样子的，他想要给我们正确的期待，好叫我们不失望，反而能够信靠他。那现在看起来天国仍然面对着很多的邪恶和抵抗，天国可能现在感觉起来很小很软弱。然而我们不需要因此失望，因为这一切都是照着神的计划进行的。神会继续按着他的旨意使他的国成长，并且最终成全他。所以我们可以忍耐等候，我们可以继续做工，继续祷告，继续信靠着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可以把今天这段经文总结成这句话：不要对天国现在看起来的样子感到失望。不要对天国现在看起来的样子感到失望。那接下来我们会看三个原因说明我们为什么不需要对天国感到失望。第一点就是天国现在仍然面对抵抗。天国现在仍然面对抵抗。我们来看24到30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几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 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那马太福音这本书是按耶稣的五段主要讲论来组织的，第五到七章是登山宝训，第十章是差遣的讲论，耶稣在这里装备他的使徒，差他们出去传道。那这里我们来到第十三章，是天国比喻的讲论，在这里耶稣用了好多取材于日常生活的比喻来描述天国。对那些心硬的拒绝耶稣的人来说，他说的比喻反而把真理更加隐藏起来，但对他的门徒来说，也就是对我们来说，这些比喻却把天国的事更清楚地显明出来。就像前面撒种的比喻一样，耶稣在这里又用了一个农业方面的比喻来描述天国。而从耶稣后面对这个比喻的解释，我们知道那撒好种的人就是耶稣自己，他撒的好种就是天国的子民，他的田地就是这个世界。但接下来出现了一个问题，趁着大家都睡着的时候，魔鬼来了，把败子撒在麦子中间，这败子就是那恶者的子民，就是魔鬼的子民。所以当麦子发芽的时候，败子也跟着长出来了。那仆人看见这个情况，他们就去问主人，这些败子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当然感到有点困惑，因为在他们的看来，主人撒的明明是好种，所以他们以为整块田地都会长出来的是麦子，不会掺杂着败子。那主人却回答说，其实这是仇敌做的。但当仆人问，那要不要我们去把败子拔掉的时候，主人却说不要，因为如果他们拔败子，连麦子也会一起拔出来，也许是他们的根缠在一起，或者长得太密了。无论是什么，拔败子的时候，就主人说会伤到麦子，于是主人吩咐仆人让两样一起长，等到收割的时候要把败子和麦子分开，败子要被烧掉，麦子要被收进仓里。所以耶稣借着这个比喻到底想教导我们什么呢？他其实是要让我们对他的国有一个更正确的认识，他要调整我们现在对天国的期待。具体来说，天国是一个已经来到但还没有完全实现的国，已经来到但还没有完全实现。耶稣的国是一个分两阶段的国，而在现在这个阶段，今天仍然会有抵抗和邪恶的存在。从一个角度来说，天国已经来到了，耶稣一开始传道的时候就是这样说的，他说天国近了。今天我们确实看到这一点，我们能够看到天国的能力，就是透过福音的传开，世界各地罪人得救，我们都看到天国的能力已经来临。但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天国其实还没有完全来到，我们还在等待它完全实现的那一天。我们周围甚至我们自己里面仍然有罪有邪恶，我们盼望神有一天会把这一切都除去。那就是耶稣在解释比喻时所说的世界末了，那时恶人要在地狱受罚，义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 换句话说，天国已经来了，但它也还在来的路上。所有好的神学都带着这种张力。我们现在正活在这个张力当中，我们活在撒好种和收割之间的这段时间里，稗子和麦子仍然一起生长着。这也就是说，神允许天国现在面对抵抗，天国现在仍然和罪恶并存，他还没有立刻把所有的邪恶都铲除。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如果我们不明白天国已经来了但还没有完全来这个道理，那我们自然就肯定会感到失望。如果我们现在就想要那些只有未来的国度才能带来的事，那我们就会对神感到失望，感到沮丧，甚至感到苦读。那这正是耶稣的门徒起初他们没有弄明白的地方。他们想的是，主啊，你不是要复兴以色列国吗？主啊，你不是要审判我们的仇敌吗？他们想要一个立刻彰显能力的国度。你还记得雅各和约翰吗？他们想求天上降火烧灭那个拒绝耶稣的撒玛利亚村庄。他们想要一个能马上征服仇敌，把一切抵抗都夷平的国度。他们没有明白耶稣所带来的国是什么样的国。那是一个带着十字架的国，一个意味着要受苦受逼迫在今生不得荣耀的国。这跟门徒想要的完全不一样。但弟兄姐妹，我们不也常常是这样吗？当我们的处境跟我们对神的期待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失望，我们就会不满意。当我们对天国的想象没有实现，当我们觉得神应该做某件事但他没有做，我们就会感到沮丧。想一想这个比喻里的仆人，他们原本以为整块田都会是麦子，但他们看到的却不一样，所以他们才去问主人，你不是撒了好种在田里吗？我们是不是也曾经这样问过神吗？也许当你反省自己的内心时，你会感到失望，因为好像天国的能力在你身上好像不太明显，我为什么还是一直犯同样的罪？也许你已经向一个朋友或家人一直传福音，为他们祷告很长时间，但他们还是一直拒绝。神的大能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那这些渴望本身并没有错，我们应该渴望天国快快降临，用他的大能改变这个世界，改变我们的心。但我们也必须认清，现在这个阶段是会有抵抗的存在。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心理预备，我们就会变得没有耐心，我们会失去喜乐，我们会对神感到怀疑或失望。所以不管我们的失望是什么，我们都需要让神的话来重新校正我们的期待。我们常常期待一些神从来没有应许过的事，反而没有去期待神真正应许我们的事。神一直都信守他的话。我们需要记得，神并没有应许我们想要的那种完美轻松的人生，他应许我们的是跟随主耶稣而会经历患难的一种人生。这一段比喻的前面就是法利赛人拒绝耶稣，这一段后面就是耶稣自己的家乡拒绝他。同样的，神也应许了我们，我们会常常遇到拒绝和抵挡，我们也会常常遇见到邪恶和仇敌。这个比喻提醒我们，有一个仇敌在敌对神和他的百姓，撒旦一直在想办法叫我们灰心丧志，叫我们怀疑神。我们应该预料到这一点，不要因此感到惊讶或失望。那我们也可以问， 而神那为什么他容许这一切呢？他为什么不干脆立刻审判所有他的仇敌，除掉一切抵抗，完全建立他的国呢？那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神不这样做，其实正是因为他顾念他的百姓。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反直觉，但神不把麦子的原因，不把稗子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在乎他的麦子。也许你曾经问过，一位有慈爱有能力的神，为什么会容许罪恶的存在？那有意思的是，我们之所以能认出这个世界有邪恶，是因为我们心里本来就有一个什么是好的标准，而邪恶就是偏离了这个标准。作为基督徒，我们明白这一点，是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所以我们里面有道德感，有良心，公义感。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有许多地方出了问题，这个世界是堕落的，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然而如果邪恶就是偏离了神美好的设计，那这个比喻就可以回答这世上为什么会有罪恶这个问题。其实正是因为神爱我，正是因为他有耐心。如果神要除掉一切的罪恶，那他就必须把我们也除掉。在我们信靠基督以前，我们也是抵挡神的，我们根本不想跟他有任何关系，我们那时候活在罪恶当中。而如果神那时候就施行最后的审判，那我们早就会被定罪下地狱了。但他忍耐着恶的存在，是为了要让我们有机会听见福音并相信。而即使我们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在很多地方仍然还是不顺服神。这个世界上罪恶的存在，恰恰显明了神是一位有怜悯有忍耐的神。他的国已经来到，但他为了他百姓的缘故，还没有进行最终的审判，他还没有把一切的抵抗和邪恶都除掉。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今天还不是基督徒，其实这对你来说是非常的好消息，因为这表示神给了你机会，让你可以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悔改相信他。正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说的，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是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耶稣第一次来是为了拯救，但他第二次来是为了审判。他来到世上，过了一个完全无罪的生活，也在十字架上代替了罪人死了，承受了神的惩罚，然后他三天后从死里复活。现在他吩咐并邀请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悔改信靠他，得到罪的赦免。福音的大能就在于稗子也可以变成麦子，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就能进入天国，脱离撒旦的辖制。所以天国已经来到了，但他来的时候并没有立刻明显的把一切抵抗都克服掉。但我们不要因此灰心或失望，我们需要相信神是完全有智慧的，他所做的一切最终的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很难看明白，但即使神允许罪恶的存在，那也是因为他在顾念我们，保护我们。而试想一下，如果仆人们急急忙忙地跑去把所有稗子都拔掉，那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那其实会对麦子造成极大的伤害。主人是出于他的智慧说不要拔，是为了保护麦子。我们也许看不到全貌，但我们可以得着鼓励， 因为神一直都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万事都在他的掌管之中，他会在他完美的时间带来最终的收割。那在那之前，我们一定会遇到仇敌和抵挡，那我们可以信靠他，继续忍耐的做工，继续祷告。那我们能够忍耐等候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耶稣在31到35节所教导的。这里我们看到关于天国如何成长的另一个真理，所以这就带我们来到第二点。第二点，天国虽然开始很小却不断成长，天国虽然开始很小却不断成长。我们来看31到35节，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窖，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我们在解释比喻的时候要记得一个重要的原则，比喻通常只在教导一个中心的道理，我们要小心不要给每一个小细节都赋予意义，比如鸟代表什么，妇人代表谁，因为这些都不是重点。当耶稣自己解释稗子的比喻时，我们知道那是我们可以完全信靠的正确的解释，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可以随便自己去揣测寓意，把经文本身没有清楚说的东西自己加进去。奥古斯丁对好撒玛利亚人比喻的寓意解读，就是一个典型的我们不该效法的例子，不该效法。他说那个受伤的人代表亚当，强盗代表魔鬼，祭司和利未人代表旧约，撒玛利亚人代表耶稣，客店代表教会，撒玛利亚人应许要回来就代表耶稣的再来。我们不得不说这解读真的很有创意，但他完全理解错了，因为他没有抓住圣经的意思，反而是把自己的意思放进圣经里。所以我们追求的是忠于圣经，而不是有创意。那耶稣讲好撒玛利亚人比喻的目的是告诉我们，谁是我们的邻舍，这件事上没有例外，我们必须无条件的爱他们。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小心，不要在经文没有明说的地方自己去揣测加添我们想的意思。那耶稣在这两个比喻里到底要说什么呢？这两个比喻其实讲的是同一个道理，天国起初看起来并不起眼，但它会渐渐成长变得极大。芥菜种的比喻把一粒芥菜种子和最后长成一棵可能高达十尺的大树做了一个对比，从这个小粒子变到一棵大树。那我们也要想一想，天国起初是何等卑微，天国来的时候并没有带着人们所期待的那种外在的荣耀和伟大。耶稣自己是生在马槽里，这位君王是拿撒勒这个小地方出来的一个木匠，他一生短暂，后来还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然而就是借着这个小群跟随他的门徒，他把整个世界都彻底转翻过来。2000年后我们今天看到福音已经传到地极，耶稣的名被各地的人称颂。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见那粒芥菜种是怎样渐渐长成一棵大树的。这是怎么解释呢？唯一的答案就是耶稣的复活和圣灵的大能。神常常借着 看似软弱的方式做工，为要更加彰显他的能力。神的国来临不是靠着军队啊，或者大锤子那样看得见政府的力量，而是借着一粒微小种子那种卑微的力量。耶稣讲面酵的比喻也是一个类似的道理，把一点酵啊放进大约60磅面粉里，最后整团面粉都发起来了。我们又一次看到天国起初是微小的，然而有一天它会完全遍满全地。天国的运作并不总是马上就能看得见的，它带着一种隐藏性或者说缓慢性。虽然芥菜正在生长，但你盯着它看的那一刻是看不出变化的。虽然酵正在面团里发挥作用，但你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来，它的效果不是立刻显明的，而是要经过长时间才能看得清楚。想一想神在你生命中的运作，你可能每天都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变化，你可能会因为还在跟同样的罪挣扎而感到灰心。但如果你回头看5年、10年、15年，我相信你一定会看到神的恩典在你身上带来的成长。基督徒正常的成长就是缓慢而稳定的，这是需要时间的，不是马上的。就像面酵发挥作用，种子在生长一样，我们常常看不见神现在正在做什么。在任何一个时刻，神可能正在用很多我们都没有察觉到的方式去做工。那我们可以得着鼓励，因为他一直都按照他自己合宜的时间在做工。有时候我们觉得神好像迟到了，但我们还需要那我们不需要感到沮丧或失望，因为他的国会按照他的旨意继续成长，继续扩展。而我们蛮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将来会有一天他的国会遍满全地。那这些比喻挑战了我们没有耐心的心态。我们这个时代什么都讲求速度，讲求马上见效，尤其是在科技这么发达的今天。以前寄一封信要等好几个星期才能送到，现在我们就发一条短信，地球另一端的人立刻就能看到。亚马逊也有次日送达的服务，因为我们希望包裹马上就能拿到手里。这些东西固然很方便，但它们隐合的正是我们天生没有耐性的倾向。我们常常其实也把这种要立刻见效的心态带到对天国的期待上。其实我们可以从现代的宣教运动中看到这种心态的一个例子。在较早的时代宣教工作强调的是中心，注重神的话语，以教会为中心。那个时代的宣教师看重的是真实的归信以及加入教会，他们是踏踏实实的做工，追求渐渐的进展，而不是追求快速的成果。等到了上个世纪，随着人们意识的提升交通也越来越方便，那宣教的重点渐渐转向了速度而不是中心。出现了一句常见的口号，在这一代把福音传遍全世界，主要的动机变成了迫切感。那当然迫切感本身是好的，值得称许的，因为很多人正在没有福音的情况下灭亡。但当速度变得比中心更重要的时候这个运动就开始走捷径了。很多不合格的没有正确教会观的宣教师被拆派出去，结果往往弊大于利。刚刚信主的人被鼓励去开拓教会，他们却根本没有时间在教会中成熟起来，经过考验。这个运动开始去看 什么样的策略和方法看起来能产生快速的果效，然后想反推出一套快速增长的公式。神的话被稀释了，被改造的更容易被世人接受，但在这个整个过程中，中心被牺牲掉了。我们都想要快速的成长，立即的果效，我们都想要非凡的福信，神大能的浇灌。这些渴望本身不是错的，而且我们应当大胆的在祷告中向神求大事，因为他完全有能力成就这些事，彰显他的大能。但是如果这就是我们对神的全部期待，我们一定会感到失望，因为天国通常成长的是缓慢而稳定的。你是不是也曾经觉得神做工太慢了？你有没有也曾经想过神的国在生活各个方面的进展有点慢，而感到不耐烦？也许你看着教会，因为它成长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快，感到不满意。也许你一直向某个人传福音，但他现在还是不信。弟兄姐妹，愿这些比喻鼓励我们继续忍耐，继续耐心的做工。天国起初微小，但它会长成极大，我们常常不能立刻看见它的进展，所以我们不要因为看不见明显的果子就感到失望，因为神可能正在用你看不见的方式去做工。所以我们要继续为主做工，继续祷告，继续忍耐。忍耐不等于消极被动。新约里有多少比方是取材于农业的？种地绝不是一件被动的事，但它本质上是一件缓慢而需要忍耐的工作。农夫每天出去在田里劳动，他撒种、灌浇、看顾他的庄稼，等到了最后，让庄稼生长的并不是他自己，他必须忍耐等候，等神赐下成长。这正是我们需要有的心态。奇异恩典的作者约翰·牛顿曾经指导过一位年轻人，这位年轻人后来就成为了澳大利亚第一位基督教牧师。当这位牧师在澳大利亚看不到什么果效而感到失望的时候，牛顿就写了他一封信，他是这样说的：我并没有因为你表面上看不到什么果效而灰心。我听说有经验的园丁能在炖肉还没烤好的短短时间里种出一盘沙拉来，但没有一个园丁能用这么快的方法种出橡树。你被差派不是去种沙拉的种子，而是去种橡实。虽然一开始的样子非常渺小，进展也非常缓慢，但你的劳苦绝不会白费。我相信你是在为下一个世纪耕种，我满怀盼望，相信你种下的橡树有一天会发芽茁壮成长，结出更多的橡实，而这些橡实到了时候也会生根，遍布南太平洋的那些岛国。这是何等美好的鼓励。如果我们是忠心的为主劳苦，我们的劳苦绝不会白费，我们只需要忍耐，愿意打一场持久战，而不是坚持要立刻马上看到结果。我们应当努力培养这样的永恒的眼光，而不是只盯着眼前。这也是为什么健康的教会如此重要。一个教会可能一时之间增长得很快，但如果它不合乎神的话，就绝不可能持久，它不可能像橡树一样长久的屹立不倒。所以兄弟姐妹，我们要为教会的健康祷告，愿它不只是在我们这一代，而是延续好几代人都能持守下去。我们要为那深深扎根的成长 真实能存留的果子而祷告。那在34-35节，我们更多的了解到耶稣使用比喻的原因。我们来看34-35节，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那到目前为止，耶稣一直是在对众人讲话。众人听到了这前面四个比喻，撒种的、稗子的、芥菜种的、面酵的，但只有门徒得着了撒种的比喻和稗子的比喻的解释。我们看到在第10节，门徒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向他们解释了这些比喻。我们也在第36节可以看到，耶稣离开众人，进到房子里，又对门徒讲解。之前门徒也曾经问耶稣，为什么用比喻对众人讲话？那这里马太又再一次记载，耶稣他说，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什么。那耶稣的比喻既是启示，也是隐藏。对他的门徒来说，也对我们来说，这些比喻讲到我们更多认识天国的事，他们是很容易记住的例子，能够有效地把真理传达给我们。但这些比喻对众人来说，对那些持续拒绝耶稣的人来说，这些比喻却带着几分神秘，他们的意思不是一眼就能看明白的。这些比喻就好像一扇门，他们没有那把能打开它的钥匙。而这样安排的原因，就是要如果这个门能打开，必须是神亲自来开，而不是靠我们自己。其实你明白福音而别人不明白，这从来都不是因为你比别人更聪明，或者更具有智慧，或者更好，而单单是因为神开启了你的心，让你明白。一切的功劳和荣耀都要归给神。我们来看耶稣在第11节说的，他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那这里的关键词就是叫，也可以翻译成赐给。天国的奥秘只赐给你们知道。就连我们能明白福音，也完全是神白白赐下的恩典。因为罪不但影响了我们的心，它也蒙蔽了我们的心思意念。然而救恩本身也带有启示这个层面。在救恩里，神不只是赦免我们的罪，他也在更新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好叫我们认识他。所以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绝不可能真正明白接受福音的信息。耶稣用比喻讲话也应验了圣经。马太在第35节所指出的，他引用了诗篇78篇第2节，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那新约的作者这样引用旧约的时候，他们往往是在指向整段经文。如果你把诗篇第78篇整篇读一遍，诗人基本上是在描述神的作为，以及神在历史上如何对待以色列。他重述了旧约的历史，以色列人如何一再拒绝神，尽管神一直向他们守信。神和以色列立约，把他的话赐给他们，又为他们行了许多神迹，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肯相信。这篇诗篇最后的作结就是神弃绝以法莲支派，拣选犹大支派。那到了耶稣来的时候，这个模式以一种更大的方式就应验了。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却仍然被以色列人拒绝，就像在旧约里他们拒绝耶和华。然而对耶稣的门徒，他却教导他们天国的道理，
他让门徒们认识神，
把那些原本隐藏的真理用这些比喻显明出来。
弟兄姐妹，
我们能认识这同样的真理是何等大的福分。作为基督徒，我们领受了神的启示，是这世上的其他的人都被蒙蔽而看不见的。我们能够接触到那客观权威的真真理。我们知道福音那奇妙的奥秘是神从永远以前就已经计划好的。朋友们，如果你今天还不是基督徒，神已经向你施恩，让你有机会听到他的福音。所以不要拒绝他白白赐下的救恩，不要向真理硬着你的心。相反，祷告求神向你显明耶稣真正是谁。在36到43节，那耶稣就又回到稗子的比喻，他亲自做出一个解释。所以这就把我们带到最后一点，第三点，天国最终会被洁净，天国最终会被洁净。我们来看36到43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这里场景转换了，耶稣离开众人进到房子里，单独对门徒讲话。那门徒请耶稣解释他刚才对众人讲的那个比喻。于是耶稣先说明比喻里的这些东西分别代表什么。他说，撒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是那恶者之子，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那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细节我们需要特别留意，就是田地是世界，田地是世界。历史上这个比喻常常被解释成教会里面会掺杂着假信徒。那当然，从圣经其他的地方我们知道这确实是真的。比如耶稣提醒我们要提防那些披着羊皮的狼，也就是假教师。但如果说这个比喻的意思是教会里教会是真信徒和假信徒的混合体，那其实是不对的。因为那样等于是把田地当成了教会。可是耶稣清楚地说，田地不是教会，田地是世界。教会是由已经真正重生真正归信的信徒组成的。这也是为什么洗礼圣餐教会会员制这些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教会不是混合的。洗礼圣餐这些事就像一道界限，表明谁是真正属于基督的人。他们也是让世人能够认出谁真正代表耶稣的方式。那当然，教会并不是每次都能做对，教会是会犯错的，有可能把一个其实不是真信徒的人错误地当成基督徒。但按照神的设计，教会本该是纯洁的，不掺杂的，只有真信徒组成的。那教会在世界之中，它却不属于这个世界。那恶者的子民也同样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他们抵挡神的国，但是他们不属于教会。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弄清楚，教会并不等于天国， 教会并不等于天国，天国比教会更广，但教会是天国在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彰显。你可以把天国想象成一只正在刺入这个世界的矛，刺进世界，而教会就是这只矛的矛尖。神的国并不局限于教会，我们可以在生活的许多领域看到他的国进入这个世界。神的国可能正在你个人的生命中做工，他可能也在你的家庭里做工，学校或者政府或者其他机构中做工。所以教会不是天国，但是教会是天国的焦点所在，它是天国样式最集中最强烈的表达。如果有人想知道天国是什么样子，教会应该给出最清楚的画面。所以我们要把天国和教会分别开来，因为耶稣应许的并不只是教会会被洁净，他应许的是天国本身要被完全洁净。因为我们在第四十节可以看到耶稣转到特别聚焦在世界的末了。在第四十节他开始说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在那些节里看到耶稣是转到讲世界末了。虽然现在邪恶和对天国的抵抗仍然存在，到了世界末了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到那时天国要被洁净，因为一切作恶的一切叫人跌倒的都要被拔出来扔进地狱里，扔进火炉。耶稣经常谈论地狱，然而我们却常常对地狱几乎没有什么意识。而如果我们能真正明白地狱是何等可怕的，我们就会对神救我们脱离地狱这件事充满远比现在更大的感恩，我们也会更有怜悯的心，愿意向那些正走向地狱的失丧的人传福音。地狱不是神话，也不是编出来的观念，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在那里人要在神的愤怒之下永远受苦，它是如此痛苦以至于耶稣把它形容为一个烈火的炉，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朋友们，如果你只是稍微体会到地狱真正是什么样子，如果你只是一点看到地狱里是什么样，你就会一定会被最大的恐惧充满。如果你真的知道地狱是什么样子，你会毫无犹豫地砍掉自己的手，弯出自己的眼睛，就像耶稣说的，只求你不要被丢进地狱里。所以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必须明白地狱是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得罪了那圣洁的神理当受的公义刑罚。你若不悔改，你就是正在走向地狱。你现在所处的危险远比你自己意识到的要大得多，而此刻拦阻你不至于下地狱的只是神的怜悯和忍耐。然而恩着神极大的爱和怜悯，神差遣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拯救一切信他的人脱离地狱。在十字架上耶稣做了代替，替了我们死，满足了神对罪的公义要求。他喝尽了神愤怒的杯，好叫我们连一滴都不用在地狱里尝到。我们唯一能得救的路就是信靠耶稣，他在神面前除去我们所有的罪，
又把他完全的义赐给我们，代替我们原本的不义。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能说，义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发光，如同太阳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人本身是义人，我们里面都充满了罪和不义，但是在基督里，我们被洁净，我们被光照，如同太阳一样明亮，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绝不可能，不可以对这个永恒的事实变得麻木。这个世界并不是一切的终点，现在神容许稗子和麦子一起生长，但总有一天收割的时候要来了。到了世界的末了，神会洁净他的国，到那日，只有我们这些借着信靠基督而被称为义的人能够站立得住，承受神的国。弟兄姐妹，我们所拥有的是何等大的盼望，我们所接受的是何等大的爱，把我们从地狱里救出来。我们在今生可能会面对许多的困难，我们现在也可能会面对许多的失望，但我们要知道，到了那荣耀的日子，我们绝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失望。那为我们预备的国会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最美好的一切。在那里，我们会一同发出光来，如同太阳一样，我们会永远享受和我们天父同在的福分。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恩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盼望，有一天我们能够跟你站在一起发出光来。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能知道天国的道理。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有耐心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祈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信靠你依赖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